第二品破了运动，第三品破建筑，破能所的能，破能所，我们都觉得说有能有所呀，所以中论第三品，我们听完第一品、第二品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好烧脑袋，好无聊，这个到底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毛线用啊？这，不是的，第三品开始发力了，第三品开始破无明。无明是什么呢？按照我们刚才说的，能所本来没有能所，但是我们就觉得就有能所啊！我就是能看见兀立师啊，兀立师就是我的所，我能看见兀立师，这个能看见的这个认识，能认识的这一分，正称为能。我们第七识牢牢的将能所的能执着为我。不烦不烦。第三品叫处置考察，它是用见看见的这个见，能见的见来破除能。与此相关的呢，在里边所说到的，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情，这六情。能见来破，以破了能见而破除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个能所的能，以能破除了以后，所则自然依赖于能而生的所，也就是互相之间关带的所，也就同时破。能所一破，则无明就破。我先把原文读一下，因为只有八个偈子，我就把全部原文读完了以后，我整体的再来解释这个东西，整个偈子的这个思路。眼、耳、及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情，此眼等六情，形色等六尘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六尘、六根，说的是这个东西。是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。若不能自见，云何见于物？第二计，第三计，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，去未去去时以总达事事。第三计，第四计，见若未见时，则不明为见，而言见能见，事事则不然。第五计，见不能有见，非见亦不见。若以破于见，则为破见者。好，第五计，第六计，无论离见不离。第五计，见不能有见。第六计，离见不离见，见者不可得。以无见者故，何有见可见？这是第六计。第七计，见可见无故，实等四法无，四取等诸缘，云何当得有？第八计，耳鼻舌身意，身即闻者等，当知如是意，皆同于上说。也就是整个呢，破了见，而破了以见所对立的色尘，所以见破完了以后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与见一样同破，所以以它们相对的受、想、行、识等诸法也一样破尽。这就是我们说的见，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有能有所呀。但是法相宗没有告诉你具体为什么没有能所，龙树来告诉你了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能所，一点一点的给你拆开了来讲的为什么没有能所。法相宗是直接的告诉你，三界唯心故无二取，这个三界全是你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 所以根本从来就没有二取，能取与索取。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具体的思路，龙叔今天来破除这个思路，根本就没有能索。从第一季开始，第一季是敌方的观点，不是龙叔自己的观点，也就是龙叔是举出来别人怎么说的呀，有人这么认为。有人是哪些人呢？说的是佛法里边的一切有部。一切有部的观点是法空人，人空法有，也就是五蕴是实有的。所以在我们的俱舍论里边的卷九提到的五蕴的时候，认为是实有法。世间有两种有，哪两种有？一种为安利有，一种为实有。如何是安利有呢？为男女等法。如何是实有啊？为蕴藉等法。这是俱舍论里边的内容。在佛法里边，人空无我这一条，任何一个大小乘都是统一的，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描述，大小乘的观点不同。色受想行识在小乘一切有部的观点里边是实有法。有人认为这里说的就是有一切有部的观点。人的认识活动实分为有六种。小孩子有见闻觉知触和思维，这些认识的依托我们称之为根。能承载这些认识的，我们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啊，识就是认识活动，认识外界的这种能力称为能。但是这个能里边呢，我们主要的有哪些呢？眼耳鼻舌身意，依托的有根。哪些是根呢？器官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大脑等等和身体啊，这些都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依托这些认识而产生的依托称之为根。他们的认识的对象称之为境。这些都是佛教的基础知识，我大概再给大家讲一下。境里边呢，主要的对着根的呢，就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我们学的知识通通都是法尘，包括佛教知识也是法尘。身为是尘埃。以见为例，眼根就是能见，色境就是所见。由于能见有关见所见的存在的成分，所以能见是成立的。这是一切有部的观点，也就是敌方的观点。由于所见是客观的，所以能见一定是真实，是存在的。这就是人空法有的一切有部的观点。我们的观点比一切有部更差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牢牢地执着着能见为我。我们的第七识就干这事儿的，第七识牢牢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所以第七识称为在三量里边的非量。非量是啥意思？非量就是完全错误，彻底的错误就称为非量。我们有限量、比量和非量这三量。限量就是现白白，可以被认知，你可以这么来理解，摆在你面前可以被测量的东西，可以被丈量的东西，这叫是限量。比量是什么呀？思维，比对着，这是红色，这个漂亮，这个不漂亮，这就叫比量。非量是什么？彻底的错误，通体的错误。比如说井绳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，那有一条蛇，但是它不是蛇呀，它是一条井绳啊，这就称为是非量。比如说石女儿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我就觉得有石女儿，石女就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生的孩子，她要是会生孩子，她就不会是不会生孩子的女人，她要是不会生孩子，她就不会有孩子，所以说不会有石女儿，石女儿就是非量。方的圆，圆的方，这些都属于非量。 我们的第七识莫那识就属于非量，它干一件事情，这个第七识就有一个功能，把第八识的见分牢牢的执着着，就是我。所以说，说到第七识的时候，说恒省思量，我相随。恒的意思就是永远它都在，除非你死，你睡着了，它都在做起作用。恒省思量，我们第六意识还有极睡眠的时候，它不运动，第七识任何时候都在。任何时候，即便你是昏迷了，你打麻药，你啥都不知道了，第七识都在作用，它是纯粹的错误。执着第八识，见分为我，执着第八识的能，见分为我，能就是见分嘛。所以今天破的是见，这是第一记啊。第一记说的是敌方的观点，对于敌方的这个观点，论主就是龙树。龙树回应道：眼根。如果是能见的话，那么眼根就看不见眼根自己，眼不自见嘛，眼不自见，眼根能看到自己吗？眼根是看不到的。眼根既然看不见自己，为什么眼根就能看见别人呢？同样都是见，既然见不了自己，自己的自己就是别人的他，能理解这个逻辑思维吧？所以说，别人的既然见不了别人的，能见到别人的他。别人的他，也就是别人的自己，所以说自己和别人是一回事情。那么我这个能见，这个不能见，显而易见出现了矛盾。当一个东西，我承认这叫归谬法。我承认，如果说眼根是存在的话，我承认你的观点。如果说眼根是成立的，那么它就是能见。如果它是能见的话，好了。现在出来的矛盾是什么？能见这个，不能见这个，所以眼根是不成立的。这是龙树的所有的归谬式的论证方法，就是我承认你的思想，但是以你的思想往前走一步，出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矛盾，引出来的一个使女儿，引出来一个方的圆，则论题本身不成立，也就是眼根不成立。这里是一个反例来推翻能见的定义，而对于自体来说，能见是不成立的。与自体不成立的能见，与他体怎么会成立呢？因为自己的自就是别人的他，自和他是相互比着来的。我说我，你对你而言我就是你的他，你的自己对我而言就是你我的他。这个能理解这个思路吗？所以既然能见他，又不能见己，这里边就出现矛盾了。我们呢，我经常都做这个比喻，还是要记着这个比喻啊。我们呢，在做梦的时候经常说，比如说我梦里边上一分钟我跟物理师在说吃饭，下一分钟我变成是在跟你吃饭了。我在梦里边我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矛盾，我觉得很合理，跟他吃饭我也很高兴，跟你吃饭我也很高兴。但是如果我在清醒的状态下的话，我醒过来我再回想那个梦，我说那明显是梦嘛，上一分钟我是在和他吃饭，下一分钟怎么会就变成你呢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。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心力强盛，我们能发现这些问题，但我们在睡梦里边，我们的心力太弱了，我们发现不了任何的问题，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合理的。当龙树或者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，这些人的心力极为强盛，他告诉你这个世间的存在，所有的一切全是矛盾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真实的，绝无可能是真实的。就像这个见能见别人，为什么不能见自己呢？己和他是相互对立的两个个体，我的我就是你的他，你的我就是我的他。所以说我能见你，为什么我不能见我自己？眼根不能自见，所以眼根这个事情存在极大的矛盾，它不会成立。这个是第一个论点，3.2记说的是这个事情。那么对方怎么来说呢？对方开始对答了。对方在第三记里边提出的观点是火一样，如同是火不能烧自体，但是火能烧他物一样，眼根虽然不能自见，但是眼根能见他。别人就说了，你说眼根不能自见，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，因为这个世间确实是有一些东西能干别人，那不干我自己。比如说火， 火我能烧别人，但是火不会自己烧自己。我们现在科学当然说的这种火是离子态嘛，它当然烧别人，它不离子态怎么烧自己呢？它是一种态，它不是一种物质嘛，所以它不会自己搞自己。但是呢，在古时候的逻辑里边呢，对方抛出来的这个东西，认为这不是一种矛盾，这个世间这种能干别人不能干自己的事情是存在的，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，你不能用这个来否定眼根的存在。论主就回答了，龙树在这里边来回答，在三点三偈里边说，火的比喻不能够证明眼根的存在。在第前边2.1到2.6偈，这个大家就要回去看了，在已行、未行、正行处没有行者的动作，利用这一套理论就可以驳斥火的能见在已烧、未烧和正烧之上的物上都不会有燃烧的这个活动，在未见、已见和正见的动作上也没有看见这个动作。这里我就不细讲，翻过来再去讲第2.1到2.6偈。大家如果要理解这一偈，要翻过去看2.1偈到第2.6偈，或者是回过去听第二频里面我所讲2.1偈到2.6偈的这一段的内容，利用这种论证方式，同样来论证见跟能见不成立。这个里边他也没有详细的论证，他告诉你在2.1到2.6偈，在已行、未行、正行这个地方已经论证过没有行走这个动作，在第二季的破运动的时候已经破过了，用同样的道理就可以破出能见，在未见、已见和正在见上也没有看这个动作啊。这是第三季。第四季，当不看任何东西的时候就不能说见，就是不能，就不能是能见，而是非能见。那么随后去看的时候又会怎么又会去看见了呢？由此由能见来观看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，是不成立的。你有时候能见，有时候不能见，为什么不能见变后又变成了能见了呢？这要参看这个论述的方法，看第1.5偈。我在这里就不无法再反过去再讲1.5偈，就时间就拖得太长，我不就不再回过头去讲。要理解第3.4偈，可以看第1.5偈。第1.5偈的论证内容就是第3.4偈的论证方法，同样可以套用。第3.5偈前面已经说了，能见不是能观看，能见不是观看，非能见也不能观看，因为观看的动作与做的这件事情分离了。如果我们再来这么来分析它的话，它就产生了看见和看的这个动作和见产生了分离。如果敌方执着于有见者，比如说我们有个看见的人，有见者的话，正如前一品我们破处的行者行走，则有两个行的动作，而行动只有一个行，所以行者行走出现了两个行，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，而见者观看也出现了矛盾的两个动作，在这见只有一个动作，而出现了观看者见两个动作，所以呢，一个动作出现了重复的定义，在这个世间出现了极大的矛盾，见是不可能成立的。在第3.6偈到第3.8偈以后，这说的话都是破除了能见以外，所见、见者和见识就都不成立了。识若无有，则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十二之因果全都不存在。对于能见的破斥也同样适用于听、闻、尝以及思维认识的各个要素，同时破尽能所。这是这一品的内容。这一品的偈子很短，而且有两个偈子是引用 前文来进行的论述，大家要去再回过去听第2.1到2.6季的讲解和第1.5季这两个句子，则最终这一品大家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这就是第三品讲很短，第三品是所有品里边最短的一品，破尽了能所。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就是觉得有能所呀。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能所的呀，我就是看见了花呀，这个花就是我的境，我能看见这个花就是我的能，显而易见是有的呀。我们的法相宗告诉我们，三界唯心，花全是在你心里边所升起的植花识。由于升起了植花识以后，植花识所变现的相，除此以外一点多的都没有，一丁点多的都没有。所以说，我们人看它是花，可能恶鬼看它就是炭火，天人看它是甘露。依据你自己的业力而现出不同的相来，三界全是心的显现。这就是我们要处理的轮回的戏服，轮回的戏服全是自己在束缚着自己，而并非是现在有个轮回啊！我现在生活里边我觉得太苦了，我今天有100万块钱，我明天就那个股票给跌完了，无常啊！我要学佛，我要遁入空门呐、啊，绝非如此，而是告诉你我和我所领受的这个世间。从来没有升起过，我们的心力太弱了。我们看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合理的，但是事实上，这个世间存在有无数的矛盾，这个世间绝不可能是真实的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这才是佛法让我们要处理的错误的观点里边处理出来。